在先秦诸子中最另类的就是法家，与其他诸子相比，法家的主张是一把杀人的刀。不仅如此，法家还流出鲜血，豁出性命来实践自己的思想。而流血和牺牲的不仅有许多有罪或无辜的贵族或平民，还有法家自己的代表人物，一个是商鞅，另一个是韩非。而商鞅与韩非就是拿自己的这把刀杀了自己。那么在那个礼坏乐崩的时代里，法家为什么要献刀？他们要献给谁？又是怎么献的呢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，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四部，儒法之争之谋士的哲学。
在韩非的著作当中有献刀的故事吗？
没有。
有什么故事呢？献玉。韩非子这本书里面专门有一篇文章叫和氏篇，说楚国有个人叫和氏，这个大概是一个非常会找玉的人。他在楚国的山中呢得了一块璞，璞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开凿的玉，一块石头，它里面可能含了玉，但是这里面含的一块是什么玉是没人知道的。就他发现了这么个东西，他就献给楚王。楚王拿去请玉匠鉴定，说这是玉啊还是石头。玉匠说石头。
好啊，你敢骗我，拉下去砍掉他的左脚。
到了第二任楚王上台的时候，这个和氏又拿了这块石头，这块璞去献给这个楚王。楚王又让玉工鉴定，玉工说石头。第二任楚王说，
你这个骗子，拉下去砍断他的右脚。
到了第三任楚王上任的时候，这个和氏就抱着这块璞坐在山脚下哭，哭了三天三夜，眼泪流干了，流出来是鲜血。楚王就奇怪地派人去问他，
你这个人真是奇怪，天底下砍断脚的人多了去了，没见你这么伤心的，你哭那么伤心什么意思？
哎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不是哭脚，我是哭玉，明明是一块宝玉，偏要说成是石头，你说冤不冤啊？
明明是一个忠臣，偏要被说成是骗子。天底下还有比我更冤枉的吗？楚王说好，把这块璞拿来打开，不要再拆了。打开一看，价值连城的宝玉，命名为和氏之璧。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，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。现在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个故事，是韩非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。韩非为什么要讲呢？他是要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法家人士要推行自己的主张是多么的困难。韩非说，宝玉是君王都想得到的，法术是君王未必想得到的。一个君王非常想得到的这样一块宝玉，尚且有可能被说成是石头，何况我们这个法术呢？我们的法术是不受欢迎的呀。我们的法术，我们的主张是有很多人反对的。谁反对呢？两种人。第一种，朝中大臣；第二种，人民群众。为什么反对呢？因为我们主张的法术对他们没好处。如果实行我们的法术，大臣不能擅权，近臣不能专政，就是这些官员们呢，他不能为所欲为了，他反对。 人民为什么反对呢？因为实行我们的法术，游民就得去种地，游侠就得参军，他们不能游手好闲，荡来荡去了，所以他们也反对。这叫什么呢？大臣苦法而细民勿治，就官员们讨厌我们这一套，老百姓也讨厌我们这一套，那这就有意思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一种主张，你把它推行出去，你把它提出来，总要对人有好处吧？你不能说我现在提出一个主张，对大家都有坏处的啊，大家实行啊，不可能嘛，是不是？他不对官有好处，就对民有好处嘛？那么最好的主张应该是官民皆利嘛？官和民都说好，那这个就好推行了。那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对官好，对民不好，对民不好，对官不好。那马马虎虎可以推行，没听说过我现在实行一个主张是官民皆不利，那么对谁有利？总得对人有利吧？对谁有利呢？对君有利。法家的主张只对一个人有好处，那就是君主。这一点韩非说得很清楚，说我们的思想和主张就是帝王之谱，就是给帝王专用的。他们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三句话：第一是遵从君主，就是这个君主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这是他第一条主张。第二条呢，消灭五度。那么度呢，度就是度从，就是害从。韩非说这个社会上有五种人是害从，害从。哪五种人呢？第一个是儒生，那就是儒家那些人，那是害从。第二个是侠士，就是墨家的那些人，这是害从。第三种人叫食客，就是大夫下面养的一些人，这是害从。第四种叫纵横家啊，就是像张仪啊、苏秦啊这跑来跑去的游说诸侯的，这是害虫。第五种的工商业者啊，开工厂的、开作坊的、开商店的、做买卖的，害虫。五种都是害虫，要消灭。消灭了以后剩下什么呢？剩两种人，农民、战士，这是好的啊，这第二个主张。第三个呢，防范臣下，那就是君主你一定要防你的周围的人。那韩非一句名言叫做爱臣太轻，必危主身，人臣太贵，必易主位。就是一个君主你对你的臣子太好了以后，你自己完蛋了。也就是韩非所有的主张他只对一个人有好处，就是君王，就是君主。那么这一条呢，就把法家和儒家、墨家、道家划清了界限。我们看墨家，墨家的观点是很鲜明的，在墨子这本书里面反反复复出现的是十个字：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在墨子好多篇里面都出现。也就是说，墨子是站在天下的立场为天下谋，就墨子是心系天下的，他的心里面装的是整个天下。而且最了不起的是，墨子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君主。那因为我们这一点要讲清楚，就是不管是墨家也好，这个道家也好，儒家也好，他们也不反对君主制啊。就先秦诸子是没有反对君主制的。但是墨子提出了一个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要君主制？我们为什么要有君主？墨子说是为了一统天下之意，就是统一思想。那么为什么要统一思想？实行兼爱。也就是说，在墨子看来呢， 我们必须有一个最高领导人，让他们来统一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互相亲爱，让世界充满爱，让每个人都活得幸福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墨子这里，我们之所以要有君主，是为了天下人的幸福。了不起啊，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。所以尽管墨子的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，我们还是要对墨子表示崇高的敬意，因为他为天下人谋福利。道家呢，表面上看起来道家呢他是不谋的，因为道家主张无为嘛，无为当然也不谋嘛。但是我们也可以说道家是不谋之谋，他们也是为天下谋，就道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普天下人的幸福。只不过在道家看来呢，这个幸福呢必须落实到每个人身上，每个人都幸福了，天下人才幸福。比方说杨朱讲的人人不损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。那我们每个人都用不着奉献，那就是幸福。因为我每个人都幸福了，天下就幸福了。所以道家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为天下谋。儒家呢，儒家情况复杂一点，那孔孟荀不完全相同。孔子尊君，在孔子那里君也是最高的，那这点和法家一样。甚至孔子和孟子还会有区别，就是孔子尊君，孟子贵民。但是孔子尊君不为君，这是孔子和韩非的区别。韩非是为君，他只有君主。那孔子尊君，但是同时他心里还有人民。据《论语》的记载，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，
你说说，如果我们遇到了自然灾害该怎么办？
那你就少收税呗。
这是什么主意啊，我多收税都不够用，你还要我少收税，太不像话了。
有若说什么呢？有若说，百姓足，君俗与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俗与足。就老百姓都很有钱，你怎么会没有钱？老百姓都够用，你怎么会不够用？如果老百姓都不够用了，你也不够用，是吧？这个思想虽然是有若说的，它能代表孔子的，孔子的学生嘛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孔子这里呢，是通过为君主谋实现为天下谋。孔子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天下是否有道。这就开创了一个民本传统，就以民为本的传统。这个传统在孟子那里就表现得非常鲜明了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民放到第一位了。荀子那里也很清楚，荀子说，天之生民非为君也，天之立君以为民也。就老天爷为什么要设计一个天子，不是为了君，是为了民。这个跟孟子的观点是一样的。所以孔孟荀就在儒家系统内部创立了一个民本系统，民本思想。那么这样一来，我们就清楚了，墨子是站在天下的立场为天下谋，杨朱还有庄子 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为天下谋，孔子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为天下谋。他们三家立场不同啊，为天下谋是一致的。韩非呢，站在君主的立场为君主谋，只为君主谋，这是法家的基本特点。在法家当中，格调高一点的可能兼谋天下，就是为君主谋的同时也谋谋天下。那格调低一点的就是专为君主谋，不为天下谋了。那么我们就要问了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法家是为君主谋呢？
与儒道墨三家相比，在法家的心目中只有君王，没有别人。他所理想的社会也只容得下两种人，一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，另一种是供君王奴役驱使的农民和战士。这种立场让法家与儒道墨三家彻底划清了界限，成为了诸子当中的另类。那么为什么儒道墨三家心系天下，独独法家心系君主呢？
前面我们说过，儒、墨、道三家代表的是不同的士，儒家代表的是儒士，墨家代表的是侠士，道家代表的是隐士，因此法家也代表一种士。法家代表什么士呢？谋士。儒家学说是文士的哲学，墨家学说是武士的哲学，道家学说是隐士的哲学，法家学说是谋士的哲学。谋士呢，有三个特点。第一，谋士有自己的职业道德。什么叫谋士？谋士就是跟人出谋划策的，对吧？这叫谋士吗？他就像现在的律师一样，律师是干什么的？帮人打官司的。那么律师的职业道德是什么呢？只帮助当事人。那你委托我打官司，我帮你打赢，至于对方我是不管的，是吧？我不能帮了原告帮被告，不可以吧？谋士也是这样的，你聘请我出谋划策，我就替你服务，我不能同时替他服务，我不能帮了这个又帮那个，这不可以的。所以谋士他不可能为天下谋，他可能是只可能为老板谋，谁雇他，他给谁谋。所以法家不可能为天下谋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点，谋士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可以叫做职业策划人。职业策划人有什么要求呢？懂行。你比方说你是电视节目的策划人，你得懂电视，是吧？你是图书出版的策划人，你得懂出版。那么这些谋士是谁的策划人呢？是国家政治的策划人。那必须懂什么呢？懂权谋。你不懂权谋，你怎么为君主谋呢？所以法家他制造出来的东西，他只能是刀子，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作为职业策划人，他的主张一定要有用，他不能没用啊。你是帮人家出谋划策的嘛，就像你策划这个电视节目最后是不能播，对吧？你策划一个图书你不能出版，不可以。他策划的这些权谋或者这些谋略或者策略 或者计谋，它都有用啊。谁用？对不对？我策划电视节目，我要找谁？制片人。我策划图书出版，我要找谁？出版商。我策划政治谋略，我要找谁？君主。我只能找君主。所以法家他作为谋士的代表，法家的学说作为谋士的哲学，他第一只能是刀子，第二这个刀子他只能献给君主。这样一来，就有了法家和其他三家的两点不同。第一点，三家理想主义，法家面对现实。第二点，三家复古守旧，法家与时俱进。
法家既然是谋士的代表，他就会被君主雇佣或聘用，君主雇佣他们保卫自己，巩固政权，所以法家只为君主谋，不为天下。而法家手中的那把杀人的刀，也一定要献给君王，因为刀如果不用，就等于没有，用就要献给有用的人，会用的人。所以法家明知献刀有极大的风险，还是执着的献刀，而且必须献给君王。那么法家和其他三家相比，他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呢？
在先秦诸子当中，儒家、墨家、道家都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，他们总是想我们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啊？孔子说理想的社会是和谐社会啊，这个墨子说理想的社会是平等的社会啊，道家说理想的社会是无为的社会，上如标枝，下民如野鹿啊，统治者傻乎乎的，老百姓呢没有什么私心杂念，这就是浑浑噩噩的日子，是理想的社会。但总之他有个理想，他理想主义就会怎么样呢？他在宣传自己的主张的时候，他是不考虑受众的，他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。那么作为思想家，这是对的，一个思想家你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啊，你看到这个人说啊，现在灯是亮的啊，亮的亮的，那时候灯是黑的啊，黑的黑的，那就不是思想家了吗？所以他是对的吗？但是同时你也要付出一个代价吗？就是你的主张没人接受吗？那你也得认吗？但是儒墨道三家他都认，为什么？他是医生呢，我前面讲过啊，他是开药方的呀。他开药方的时候，他不能问病人啊，说病人啊，你想吃点什么药啊？法家不是，法家是谋士啊。谋士的特点我前面讲了，他就是必须用。我作为一个谋士，我跟人出谋划策的，我一定要得用得上。用得上怎么样才用得上？两个条件，第一叫对口，第二叫管用。你是做电视策划的，你去找出版商，你找错了。对不对？你是做出版策划的，你去找制片人，那你也找错了。所以他第一要对口，他自己只能找君主，第二他要管用，他这个办法你得能用。那么要管用，你首先要人家听进去啊，人家听都不听怎么办呢？你的主意再好不是白好了吗？这个是有教训的。商鞅去见秦孝公，当然他见秦孝公也是有人介绍推荐的了，推荐他的人叫景监，是秦孝公的宠臣，那就推荐商鞅去见孝公。商鞅给他讲地道，什么叫地道呢？就是尧舜禹那一套。结果秦孝公打瞌睡不听，不欢而散，推荐人就着急了。
你这个人
怎么说的？说的我们大王不爱听啊。
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再推荐一次，我换个说法保证能成。
第二回又去讲什么呢？讲王道。王道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商汤啊、周武啊、商周之道。秦孝公又打瞌睡，又不欢而散。这推荐人就急了。
这回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这样说搞得我很没面子。我们大王说你找了些什么人，不着调不靠谱。
不好意思，你再推荐一次，这次我保证靠谱。
那我又推荐一次。秦孝公倒也是赖得住性子了，又见一回。张鞅讲霸道。什么叫霸道？齐桓晋文之事，就齐桓公如何称霸，晋文公如何称霸。哎呦，这下秦孝公豁着来情绪了，听着听着就往商鞅那边移动。因为古人是席地而坐，是吧？席地而坐，坐着坐着他席地而坐，他是当跪坐的嘛。他坐着坐着，两个膝盖就往前走，那就往前进，听着简直是忘乎所以。大大的高兴，这一下他推荐人有面子了，就来跟这个商鞅说：“
哎呀，你这回讲了个什么呀？我们大王这么高兴啊！”
商鞅说呢，这个按说我们这个社会的理想的最理想的是地道，那是尧舜呐，次一点的王道，那是汤武。可是大王说呀，你那个地道，你那个王道，那不得上百年才能实现吗？寡人一任有多少年啊？寡人怎么能够等到几百年以后实现你那个理想呢？寡人等不得，寡人要来点快的，我就跟他来点快的，霸道。那也就是说，商鞅去见这个秦孝公的时候，他准备了三套方案。对吧？第一套地道，第二套王道，第三套霸道。他先拿最好的去说，他认为最好的去说，不行打个折扣，再不行的话他就最底线的拿出来霸道。这个呢倒不能说是商鞅这个人就见风使舵啊，你不能够这样子来说他。他可能呢也是在试探，他也在争取一个好的结果。所以商鞅最后是叹了一口气，他说我呢是能够帮助秦国强大崛起，达不到最高境界了。最高境界是达不到的，没办法，他是谋士嘛，他要面对现实嘛。这是法家的一个特点，面对现实。
在儒墨道法四家中，法家是最现实主义的，因此有人说法家学说是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。在法家看来，一种学说一种主张如果不能用就一点价值都没有，所以他们就针对使用者的需求满足他们。商鞅见秦孝公就是如此，秦国的崛起就是运用了法家思想。那么法家思想和儒道墨三家还有什么区别呢？
法家第二个特点，与时俱进。这也是法家与儒墨道三家的区别。儒墨道三家的理想虽然不同，它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退回去，退回从前，这儒墨道三家共同点。其中最靠谱的呢是孔子。孔子说我们退到西周吧。孔子说周建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那周啊实际上是最好的，比夏和商还好，因为周有文化。 下呢太质朴了，商呢这个他要重鬼神是吧，周最好，我们回到周吧，实在不行西周回不去，咱回到东周，武器为东周乎，回到东周也对付啊，他还是比较现实。墨子就再往前退，这个周不行，我们回到大禹啊，大禹治水那时候最好。这墨子，孟子一看墨子回大禹去了，是吧？孟子再往后退一步说，我们回尧舜，尧舜禹嘛，尧舜比这个大禹又古一点。道家说那不行，我们还要往前退，往后退，退到哪儿了？退到太古，皇帝以前，炎黄都不行了，炎黄都不好。炎黄之前，炎黄之前什么伏羲，估计也就退到这儿了，不能再退了，再退退哪儿了？盘古，退山顶洞人那儿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夫古大奖赛，一个比一个退得远。韩非说这些人太可笑了，可笑的像个宋国的农民。宋国有个农民啊，在地里种地，突然一只兔子傻乎乎的跑过来，一头撞到个树桩子上。猪什么意思？树桩，不是树，树桩。一只兔子咚撞树桩上，哎，这宋国农民说这不错呀，
哎，这个事儿不错呀，以后我用不着种地了，哎，就在这儿等兔子好了。
一天等不来，两天等不来，这没等来过。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就从这出来的，就韩非讲的故事。韩非说那些主张回到从前，用过去的政治制度来治理当今社会的人，皆守株之类也，通通都是那个守株待兔的宋国人。撞到树桩上兔子就一个，哪那么多兔子，傻兔子不来了，你等吧，你等到盘古开天你也等不来。而且韩非说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都是先王啊，圣人啊，祖宗啊，我就说眼前吧，我们这个时代最牛的学说不是两家吗？世之显学如墨也。那我们这个世界上那最牛的学说就是两家，儒家墨家嘛。儒之至孔丘也，墨之至墨翟也。那儒家的老大那是孔子，墨家的老大是墨子。但是他们两个死了以后，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，就儒家自己分为八派，墨家自己的分成三派，儒家的八派吵成一团，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孔子啊，孔子的思想。墨家的三派也吵成一团，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墨子思想。孔子也死了，墨子也死了，也不能叫他来问问，谁知道你们这个八派三派谁说的对啊，搞得清吗？啊，孔子和墨子才死了多少年呢就搞不清楚了。那个什么尧舜呢，那什么汤武啊，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，你弄得清吗？你弄不清吗？你弄不清的事情你拿来要我们现在做，你不是守株待兔吗？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什么？与时俱进，时代发展到什么时候我们就按当时的时代来设计制度。 设计方法，这才是唯一的出路。也因此先秦诸子当中只有法家逮住了兔子。商鞅虽然被害，商鞅的政策留下来了。韩非虽然被害，韩非的主张实现了。韩非去世12年，秦始皇一统天下，运用的是谁的思想？韩非的思想。所以在先秦诸子当中，唯一成功的是法家。那么我们就要问了，法家又为什么能成功呢？16个字的原因：面对现实，与时俱进，横行霸道，两面三刀。当然后面两个词都是要打引号的，是有别的含义，是双关语。那么法家如何横行霸道，法家如何两面三刀，在下一集我们讲横行霸道，下下集我们讲两面三刀。